弟兄姊妹平安。以马内利，今天是张灵奇的第二个主日。我们今天主的再来，也盼望他的再来。这个经文呢，其实是很复杂的，里头的历史有很多有解释的地方。但是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刚才我们刚刚读，就是耶稣出生的故事。从这经文里头，我们看见，就是在约瑟娶玛利亚之前，他已经从圣灵有这个孩子。但是我们又看呢，这经文的重点呢，就是当这个天使对约瑟讲，他有生一个儿子。我们再读一次，就一章二十一节，这个整个经文的最重的重点。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将有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句话是回应到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所讲那段经文。以色列人一直期望弥赛亚来拯救他们，是脱离世界上面那些政治上困苦上这世界上面的给他们的捆绑。但是天使对他说，耶稣的出生不是跟政治有什么关系，是要从罪恶里救出来。因为以赛亚书等上我们看，当时的以色列人面对这个预言者以马内利预言，他不相信也不接受。并且呢，当时的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外国那些政治，而是他不相信上帝可以拯救他们，是个不信的罪。并且他们狂妄自大，以为自己可以摆平他们自己的事情。好了，我们又慢慢看这个经文。我们先看约瑟，当时的结婚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订婚，就是由父母每人接受之后，约瑟认识玛利亚了。有两个还没有名分，当时呢订婚就说好，不错，这个孩子不错，这个男孩子不错。两个家庭说好了，他们将来可以结婚。有个先怎么说，先看看哈。如果后来的男说这个女不好啊，女子这个男不好啊，就没有问题了，分开没有问题。来，第一个阶段就是订婚了，是个 formal 的一个 celebration， 比较 formal 的。有说就透过文件你签的名字确认，你一定要娶她。那还没有洞房，但是已经是正式夫妻，女方就称为男方的妻子，还没有过门啊，还没有过门。以后呢，签了之后，一年之后一定娶她过来。如果你不娶她过来呢，这个女就变成淫淫妇啊，淫妇了啊，这男人。也是很大问题了啊！约瑟跟玛利亚是第二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男的死了，女就成为同贞寡妇，还是他的人已经名义上已经是妻子。如果那男死掉以后，女的我要再结婚，他要办理一个正式的离婚手术。那他没有同房，但是他要办理一个离婚的手术。然后第三个就娶她过来了，洞房了。现在经文呢就讲，约瑟暗暗想邀玛利亚，为什么邀她还没有过来？因为她是第一个阶段，已经成为她正式的妻子，所以约瑟就要盼望跟她离婚。那还没有过来，要跟她离婚，就是第二个 second stage 啊，第一个阶段。对约瑟来说，同类生子是不可能的，是 耶稣当时应神，玛利亚为什么有身孕？那耶稣为什么知道？通常个女孩子有孩子，第一个月没人知道，对不对？第一个月大概都没人知道，第三个月开始有人知道了。所以玛利亚有这个孩子了，按照常理来说，不是第一天，也不是第二天，已经有两三个月。然后他有身孕，已经那个秘密已经有人知道，所以传到约瑟当中，对玛利亚来说是很危险的，对不对？然后天使就对约瑟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娶她过来。你知道约瑟做这个事情，他要付很大的代价。”付很大的代价，因为他第二个阶段还没有同房，他的未婚老婆已经有孩子。这个孩子如果又是说，啊，不是其他人，他是我的啊。这天使对他说：“你娶他过来嘛。”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啊，等等。对不起，今天状态不太好啊。好了。约瑟，你知道？哎呀，这个是我广东话怎么翻成国语啊？约瑟要去祭祀，说他没有过来东房，这个孩子是我的，是我不对啊！我晚上偷进他家啊，跟他有了孩子。你要知道，约瑟要这样讲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第二个阶段呢，还没有同房，虽然他是他妻子，他不应该有孩子的。他也不应该跟他有性关系的，但是现在他有孩子，已经有三个多月了。约瑟呢，他又跑去祭司说：“玛利亚不是淫妇，他肚中孩子是我的，对不起，是我做错了。”他又付款了，他有。罚款的，并且呢，他又被祭司骂他的，所以你知道约瑟做这个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并且他蒙羞的。哇，那个男人怎么搞错啊？这个阶段就已经有孩子三个多月了。哎，国语怎么讲啊？国语是什么意思啊？哎，我想了很久，普通话就是不关约瑟要承担这个责任，并且呢，他又完全相信，他又相信是神给他的，真是不容易相信了，对不对？不容易相信，所以约瑟的信心很大的。你不要说，哎呀，玛利亚很伟大，上帝所宠爱的女子，不是啊。我觉得约瑟很伟大啊，然后他也照顾有身孕妻子，第一次别人对他白眼，对不对？啊，这个男人真麻烦了啊，饮食贫穷。后来他又从加利利去伯利恒也照顾他，啊，之后，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呢，约瑟真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神就使用他完成这个很伟大的事情。以马内利这个背景呢，刚才我们读了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头有两段的经文。为什么天使说以马内利是拯救他们出来罪恶？这个经文呢，就刚才我们读过了，亚哈斯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亚述，这个他又过来打以色列。以色列当时呢，北国，当时以色列分成 南北两个国家，南边就是犹大国，北方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他就跟亚兰，他就要求犹大一起来对抗亚述。犹大呢他就拒绝了，因为犹大这个亚哈西就是犹大国，他跟亚述是有一个约，所以他拒绝之后，亚兰跟以色列就一起来打他了。你不听我话，你不跟我对抗那个亚述，就打他了。但是两个兵就来到犹大国的耶路撒冷，很危急，又很危急。然后以赛亚就劝他说：“你求个兆头，你不要靠亚述，要靠上帝，你相信神会拯救你。”这个亚哈西其实他不相信上帝，也不求上帝，他求谁呢？他求这个亚述。以赛亚说：“你不要求他，你求他呢，结果呢，后果就很严重了。因为亚述后来呢，就要犹大国成为这个亚述的附庸国，每年要给很多钱他，然后从圣殿拿走很多的金啊、银啊，很多很多钱。”所以他走错，但是他不相信上帝，他相信这个很强的国家。以赛亚就很气了：“你求个兆头。”然后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上帝。”其实他不求上帝，因为他不相信上帝。这就是犹大国最大的罪恶，不相信上帝，以为世上的国家和求他。整个经文就说，当时犹太人最大问题，因为他不相信上帝，只相信世上的强国。好了，所以呢，这个亚哈西非常虚伪的上帝给他不要。以后呢，以赛亚说要给他个 sign of God， 上帝给一个兆头给他。这兆头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童女怀孕生子。”童女这个字，如果从希伯来文翻译，这个字呢，不管这个字了，这个字呢，是指到一个适婚年龄的妇人。所以呢，就有些神学家他就说童女生子是没有的，因为呢，以赛亚书用的那个字不是童女，是妇人，是妇人。你看那个中文的翻译，一个很有名的中文翻译，吕振中翻译，他就说妇人生子，他没有翻童女生子。之后就很多人说以赛亚书没有说童女生子，是妇人生子。当我们再首先去看，在教会历史当中，在现代神学当中，有很多人就怀疑了，究竟以赛亚是不是说童女生子呢？为什么马太福音说童女生子呢？当我们再首先去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当时以赛亚用那个字在旧约当中，虽然那个字是妇人了，那知道以赛亚用的字是妇人，但是这个字在旧约当中有几次出现都不是妇人了，都是指童女。创世纪二十四章所讲那个 Rebecca 利巴哥是妇女，以后法老的女儿也是用这个字说童女，也是。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要对你说，现在一些神学啊、自由派 外边的人，有一个叫 Jesus Seminar， 就是讨论耶稣基督的一个很大的会议，很多不相信的人，很多很有学问的人，每一年这个时候就开会了，就讨论耶稣的身份。有他们都说耶稣不是同类圣子，然后我们就问为什么有同类圣子这个字，说因为当时翻译这个字，这个希腊文的翻译的时候是用 virgin， 是用童女。如果不是童女生子，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颠覆过来了。因为如果不是童女生子，耶稣是什么？牺牲子，一定不是约瑟的，是牺牲子。如果玛利亚这个孩子是私生子，就是玛利亚跟另外一个男人有了孩子，是不是？所以没有同类生子，就没有以马内利，就不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就只有因为与人同在。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不要被那些外面的学术啦，这些 seminar， 他们讲说，哎呀，不是同类生子啊，妇人生子啊，那个希伯来文是妇人啊，所以不是。他后来翻译的时候呢，就是希腊文的四十四译本，四十四译本就是犹太人后来不懂希伯来文了，他把旧约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呢，就翻成同类。因为他们的理解是，当时以赛亚如果不是说同类圣子，就不是少头，只是很普通的事嘛。哎，你找一个少头，上帝给那个少头给你。如果叫普通妇人圣子，有什么可以惊讶？没有什么很神奇的东西。所以呢，犹太人的理解。虽然那个字它是用妇人，但是犹太人的理解是童女，因为是童女呢，才是上帝而来的一个兆头，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女人可以做，女人身上很本事，总统可以做，特首可以做，但女人有个事情不能够做，就是没有男人你不能生孩子，是不是啊？你不能够积极生孩子，所以如果女人要积极生孩子，只要从上帝而来，就不能够积极而来。从上帝而来，他就是上帝的人，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一点呢，就让我们在圣诞节里头，在思考耶稣基督他的身份的问题。我们看见呢，加拿大人两个教会那个主席，我在渥太华牧会的时候，他就公开宣布没有同类圣子。加拿大人的教会，英国的主教 Durham 那个主教也是这样讲，哪有同类圣子，只是一个妇人圣子，不知哪个男人跟他生孩子，都是非常邪道，这就是罪恶，就是罪恶。所以以马内利与他们无关，我们这个信仰一个非常重要，从上帝而来。马太福音他引用的这个希腊文旧约七十四译本，犹太人七十四译本很清楚，他所理解不是妇人，所以他用了希腊文，就不是用妇人，是用同经律。所以这是一本呢，他上神这个预言上以赛亚所讲，完全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又是上帝应许是将来有个同类圣子，当时没有，没有找到同类圣子，所以他指着将来上帝不是要拯救以色这个犹太国脱离那些强大的国家， 而是上帝要透过以马内利来拯救犹太人脱离罪恶，脱离不幸的罪恶。马太的时候呢，刚好就是以色列人最好跟最坏的时候，一方面是罗马统一，另一方面罗马是最好的，但是也是最坏，就罗马对他的控制也是很大。这个时候犹太人是没有办法再靠世界上面的政治，世界上面的长传，只能靠上帝。所以到信的时候，以马内利就重新提出来，又从不信的罪恶脱离出来，重新的相信上帝。然后呢，以赛亚书还有另一个经文，就是补充耶稣基督降生。他说一个婴孩为我而生，精存在他的肩头上。这个经文呢，你们都读过了。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以赛亚书的九章就讲到外国对犹太国的欺负，强迫他们，逼迫他们。当时的犹太是很惨的，所以他就说将来神要拯救他们。要拯救他们呢，就是当时亚述国就灭了这个以色列，后来巴比伦也灭了那个犹太国，所以当时呢他们是很惨的。他们盼望什么呢？他们盼望就是神要拯救他们。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全面的拯救他们。所以这个盼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未来的，神要完全的拯救他。我就看见历史上神就一直没有放弃犹太人。从这个图画当中呢，亚述是在这边，犹大这边，以色列在这边。以赛亚这个预言很快就应验了，以色列被亚述灭掉，犹大后来也被巴比伦灭掉，他们很快100年后完全消灭。犹太在最痛苦的时候，这个以马内利就成为他们盼望。因为他们在以赛亚的时候没有看见同类生子，以赛之后都没有看见，一直等候什么时候有同类生子呢？一直等候等候，直到耶稣出生才有同类生子。所以马太福音所讲的那个盼望是犹太人一直以来有盼望，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做成的，没有上帝这个就不可能造成。所以以马内利呢，直到耶稣基督之后出现，但是他们的拯救还没有完全成就，因为他是一个将来式的，这个未来的将来。后来他们要亡国，以后直到48年才复活，这个以马内利还没有完全实现，直到现在他们还在盼望，直到主将来再来。但是这个盼望，我们从耶稣基督信天的时候，我们知道以马内利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等候主再回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两个预言，第一个就是同类完胜之说，不是靠人，完全是神的能力，神在当中，这婴孩为我们而生，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如果没有以马内利，就没有上帝同在，只是一个牺牲子。但耶稣基督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上帝在我们当中。当我们 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也让这个和平来到这世界上。有什么可以拦阻我们与人和好？同理圣洁者，上帝与我们同在。如果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够宽恕其他人？我们还有什么仇恨在我们当中呢？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1914年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2月24号，法国跟德国打仗打得最厉害的时候，他有几个德国人，他在战壕当中，他就说，法国人跟我们德国人都相信同一个上帝，我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就是要给我们带来和平。为什么我还要打仗？为什么还要把你打死？你要把我打死？有几个德国的士兵说，我们不要再打了。为什么还要再打？如果你跟我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为什么要再打？他们就爬出来，把武器丢下来，爬上去。哇，那些英国人很紧张，那些德国兵走出来了，又开枪打他了，就发觉他们没有枪，什么都没有，走出来，他的手是要拥抱他们。那些英国人那法国人就说，首先慢点，他们不是要打我们。又有一两个法国兵，他们说，既然他们不带武器，我们要不带武器，我们要爬上去。当他们一见面的时候，就拥抱，主降生给我们和平，耶稣基督给我们和平，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圣诞节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与我们的家人平常可能有很多的，你就这个家庭当中就最容易发脾气的，那是开除的父亲，得罪的父亲母亲，那是孩子等等。圣诞节就是让我们在思想，如果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真是宽恕爱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有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有什么是不可以放下来？因为以马内利就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放下一切，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与我们亲人和好，与弟兄姐妹和好。求主帮助我们在圣诞节时候，在思想是神透过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特别每一年的圣诞节都给我们一个很有意义，就是主你来到我们当中，你不是单单婴儿，你是上帝临在。当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过去骄傲，我们的脾气，我们那些不好的贪心都放下来，因为你要拯救我们脱离个罪恶，脱离了个不幸，脱离个骄傲，让我们能够与人可好，与家人可好，与父母可好，朋友可好。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同在的日子，既然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开开心心的与我们周围的人同在，把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彰显出来。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